那么今天我是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最后的一段，就是从穹苍看你的人生。那么我们会分为两个阶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啊，穹苍与你人生的关系，第二个就是穹苍与你人生的互动。我们是延续上礼拜的上一次的信息，讲到智慧人发的光好像穹苍的光，那么会使多人归义，然后呢这些人呢会像天上的星一样。好，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引到我们来思考穹苍跟人生的关系。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很清楚的把智慧人发的光跟穹苍的光相提并论，就是说用穹苍的光来比喻智慧人所发出的光，然后使多人归义。你就想到我们今年希望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福音扩展的一年，希望为主得着很多世上的灵魂。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人生都搞不清楚，你跟别人谈什么人生，更不要谈永生了啊！所以说你讲的福音你觉得是讲的对，圣经也是这么说，但是为什么没有能力？因为没有信心。你说我相信啊，我自己都信了、啊、对，你是信了，但是你是信基督教，你没有信到耶稣基督里面。你很快乐很好，但是你的快乐不能影响不信主的人，你就自己自得其乐啊，独乐乐不行。你一定要知道说你的这个人走出去后，你会感染周围的人，你会感染到周围的人，那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力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不讲太多题外话。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如何使你成为智慧人，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从圣经中来归纳智慧人的经文，然后跟大家分享神如何使你成为智慧人。那这是智慧人生的课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程。那我们不是要跟你谈这个，而是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谈神如何使你成为智慧人，那一个大前提是什么，或者说那个奥秘是什么，或者那个法则是什么。那这些都是隐藏在这个我们所分享过的神的穹苍地的穹苍以及人的穹苍。那今天来到最后就要把它应用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听进去了，那在你身上会发生一个信心的功效，让你以后可以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于你自己在读经的时候，你都会因为你的这个信心的大前提而让你能够领受到神的信息，然后跟神对齐。好，这也是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的一种经历啊。那么我们回到第二天的创造，所以第二天的创造不但是启示神创造穹苍更是将神为我们这个新造的人，要使我们被他塑造成为一个能够发出光来像穹苍之光一样的一个智慧人。那这个奥秘就隐藏在第二日的创造，还有我们刚刚说过诗篇十九篇，我们讲到神的穹苍150篇讲到神的穹苍，以西结讲到神的穹苍，但以理讲到地的穹苍人的穹苍那这些我们都帮助大家，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信息慢慢来，我们来到了末期。那么在末期的时候，我们要谈的就非常的严肃，因为末期是耶稣基督要再来了。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到底你有没有把握？你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称赞你说：“我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你有没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的话，你最好开始为自己祷告，因为末期快到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帮助大家从人生开始，穹苍跟你的人生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只是因为我们在经文上面看到，而是我们要实际的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个人在人生这一方面，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了解了人生。我们刚刚已经提了很多次了哈，智慧人的发光好像穹苍之光，所以人跟穹苍之间有一个关系，那么以至于圣经会用穹苍来比喻智慧人所发的光。那穹苍之光我们都知道，太阳光是从穹苍过来的，对不对？它是穹苍的一个星体。那这个星体是神造的，那么神造了大气层，我们过去都分享过了，我们就不再重复。大气层就是地球外面的这个大气层，那这个穹苍呢大气层呢，它把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把它分开了，所以整个大气层就把地球保护起来。那在这个穹苍之外还有穹苍那你就看到说，这是神的一个作为。地球是神造的，那么神在地球上造了人，要人管理地球。 然后从这个地方神要把这些人带到他的国度啊，这些人在受神塑造魔造的时候，神就为这个地特别的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穹苍保护他。这就是我们的物理常识啊，这个就是科学的常识，这个没有什么真理的问题，大家都相信，而且我们都是如此啊。那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去破坏这个穹苍的时候，我们就受到伤害，臭氧层破了，那这个什么光进来了？紫外线进来了，啊，人就受伤。好，空气污染等等，整个大气层是神造的，但是神有一个定律在那里。那这个定律如果被你破坏了，你就没有办法受到穹苍的保护。好，我们有这个概念，这是常识。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我来跟大家谈一下啊，穹苍跟你的人生。那么我们先整理一下大家的人生，今天时间大概也就只能谈这个整理人生的哈。好，我就跟大家谈一下。谈到穹苍的跟人生，请问第一个问题，穹苍与人哪一个先被造？好，很好。第二个，人与人生哪一个先存在？先有人或者先有人生？同意吗？
人生。
Why？ 好，我们有两种人了哈，两种答案。好，我们先不讲哪一种答案，好不好？好。第三个，被圣灵重生的生命在先，还是新造的人生在先？先重生还是新造的人生？先有新造的人生，还是先有重生，或者先有重生后来才有新造的人生？好，这是好，我们都还没有一致的答案哈。那么这三个提问呢，这三个大灾问之后呢，延伸的第四个问题更重要了。在生命册上先有得胜者的名字，还是成为得胜者之后生命册上才有你的名字？还是两个声音哈。
我刚才读了吗？在你母胎未怀孕之前，都已经你的命令都已经注定了。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四个问题问都没有因果的关系，因为因果关系啊，它是一种啊，这个自然律，它是属灵的律，但是四个提问中的前项的叙述，并不一定会有后项的叙述的发生。如果我们只带着因果的思想这种模式来读圣经的话，你不容易，或者你根本就不会深入的思考，啊，那么甚至于会被因果关系误导。所以我们的因果关系是一种思维的模式，但是圣经很多地方它是神的模式，所以耶稣啊，这个神怎么跟？借着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所以我们用地上人的因果的关系来看圣经，很多地方你看不懂。神说你们要爱人，哇，圣经神杀了不少人哎。你如果用这种人的逻辑或者人的因果关系等等这一类的人的哲学思想逻辑思想来看圣经，你不但看不懂，而且对你有亏损。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整理你的思想。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我们礼拜六查经马上查到了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你要明白神的计划吗？先注意你的思想是不是跟神的思想对齐。那么怎么样去整理你的思想，不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但是就是一个提醒。读圣经，唯有你在圣经读懂了读透了，圣经成为你的思想模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过去看圣经跟现在看圣经不再一样，不再像过去那样读圣经。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成长啊。那你就是要操练啊，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神的话能改变你，只有神的话能够帮助你去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思想模式。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几个因果关系的这个事情哈。第一个例证，虽然神的册子上会记载你一生的日子，重要的事件，特别是你信主的日子，啊，不是信主的日子，信主的这件事情，但是不一定会成就在你身上。不是神不成就，而是你没有接受他为你所完成的事情，或者你不知不觉的啊，你不会觉得你在这种日子当中有何等的意义。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神在册上为你写了一生的日子，大卫说我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册子上面。但这些日子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在于你相不相信，第二在于你知不知道。那我现在告诉你，你信不信，然后你信 礼拜天这两个钟头你信，出了这个地方回到你的家，你的生活还是回到原来的样子，没有改变你，那还是不信，好，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是一个因果关系，不可能啊应用在神的册子上面。好，另外一个非常严肃，一个被堕胎或流产而未出生的婴儿，他的人生早已写在神的册子上面，那堕胎或流产的遭遇也在神无所不知的预知当中，但是神册子上面的日子没有成就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他被流产了，因为他被堕掉了，神并没有命定流产或堕胎这件事情，但是神知道，他无所不知，他知道这个孩子会被堕掉。所以我们面对一个美国堕胎的这种荒谬的行为，中国堕胎的这种政策，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堕胎的事情，我们拿来跟大家谈，非常的真实。如果未成型的体质，就是我在胚胎时期，你的眼早已看见了，那我的日子还未度孕，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面了，那神真的是把这位被堕掉的孩子或流产的孩子，他的日子在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写在他册子上面。难道神就只写说，哦，你会被堕胎？ No， 神没有命定他堕胎，堕胎是谁的事？人干的事，神不做这种事情的。所以你就看到神预知这个孩子会被堕掉，那他的日子就不可能成就在他的身上，但是神会负这个责任。这就是看到我们很多人的见证，特别有一个孩子啊，他在手术的时候他就被踢到天上，然后他醒过来之后呢，他就问他妈妈，他说我在天上不但看到了耶稣，我还看到我的姐姐。他妈妈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这个孩子他前面有个姐姐流产，但是他在天上看到他的姐姐，而且他知道他姐姐的名字，他妈妈非常的惊讶啊！这个见证你信或不信那是你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孩子他们会到神那里去，他们是一个受冤的一个生命被堕掉或者被流产，那他们的生命神负责，他们天上的日子不会成就在他们地上的那种年日里面，因为他们地上没有日子给他，但是神会用神的方法让他们将来可以成就神要给他们的。所以传道书很多书卷，约伯记也是这样，有些事情他们看到了之后，他说巴不得我不生在这个世上倒好，你在圣经上常常读到这样的话，对不对？传道者也说，我看那未到期而落的胎比那个人更好，那个人虽活一千年再活千年却不能够安息，那个没有生出来的孩子比他还能够享受安息。好，你就看到，我当我不进到那里面去，那个问题太广泛了，我们要讨论的话可能今天时间就不够了，但是这个严肃的问题帮助你了解，人生不是你所想的那样，人生是像神所想的那样，而神怎么样想你的人生，你看看圣经怎么说。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大家的答案都很标准，因为第二日造什么？造穹苍。第六日造谁？造人。所以是先有穹苍后有人。那么如果先有穹苍后有人，那么穹苍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继续来看看人生。如果穹苍拿来比喻你的人生，你不得不对人生有一点认识。人与人生何者在先？刚刚已经Michelle 已经提出这个答案了啊，就是今天我们在圣经上在读经的时候读到的大卫，他在诗篇139:14-16，我们也常常在提醒，我们再读一遍好了哈，一起来，请。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一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我在课程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未成形的体质原文是胚胎，在胚胎期之前你的日子神已经写在他册子上了。我不是说神写上你365天一年，你10年3650天，100年你36500天，我不是讲这个日子，而是讲到在你生命中有一些重要的日子神写下来，你如果在你的人生中对齐了这个重要的日子，那这个重要日子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后面你的人生就会按照神的心意往前发展。亚伯拉罕，我们举过这个例子，神呼召他，他回应了神，神就给他一个很大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这一生就只做一件事情，什么事？
生一个孩子。
生一个孩子， 那生这个孩子怎么会成为一件事情呢？是的，因为亚伯拉罕要成为什么？多国的父，这才是他的命定，这才是神给他的天命呼召。但怎么样完成呢？就那一件事情。好，所以你就看到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重要事件，神把它写在他的册子上面，但是你没有去寻求他，你没有去祷告他，神要引导你，你没有跟，你不会跟随神。神为什么带你来美国？我们都说神带领我来美国，在美国信主，感谢主，你发现了神带领你到美国来，你有一个答案，神要我信主。那接下来呢？你来到华属寄居，哎，你加入了生命和灵粮堂，那你要不要问问神，你为什么带我来？我待会就是敬拜活泼一点哦，牧师讲到比较短一点，以前很长哈、我说这边师母不错，他弹琴带敬拜很强，我们好多的敬拜的同工带敬拜，大家都很喜乐。如果只是这样子，你也太小看你自己了。神把你带来，因为神对这个教会有一个计划，你参与这个计划就有未来，你不参与这个计划，那你也只是过一段时间的宗教生活而已，对你来说你浪费了人生。我不鼓励你这样子，我鼓励你好好祷告，神你为什么带领我来。好，那么大前提是什么呢？人的受造不是从形体开始，也不是从受精卵开始，而是从神册子上那个生命事件，你的人生开始。神怎么写，你的人生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那么人受造的真理不亚于人得救赎的真理。我们很强调救赎的真理，但是教会很少教导我们你受造的真理。你为什么受造？神为什么造亚当？耶稣为什么为我们而死？跟神的创造有关系。所以我一直强调，神的创造是一种救赎性的创造，那神的救赎是一种创造性的救赎。但你明白之后，你透过这个观念，你看神的创造，你知道那是一个救赎性的创造，就是后面有救赎。那救赎你之后，要你进到神的创造里面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必须学习神的创造的那个法则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六日创造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是新造的人。但是神对于一个新造的人，他会做什么事情呢？神已经启示在他六日的创造里面，我们就是挖，把它挖出来。你的人生需不需要光？需不需要光？需要光。第一个，你需要光，你就知道怎么样为你的人生求光。你的眼睛不错，2.0甚至于2.2，但是我告诉你，有没有没有光，你看得见吗？啥都看不见。所以你需要有光，你的人生没有光，你走在黑暗里面。你的人生需要有神的光来光照你。好，第二个日，神讲到穹苍，神造穹苍，把啊，这是我后面要讲的信息，我先给大家一点预告。神造了穹苍，神说要把空气的下面的水跟空气上面的水怎么样分开，所以神就造了穹苍。你的人生也会因为你神在册子上面所写的这个人生，就是你人生的穹苍，把你整个人生怎么样分开。我今天给你一个预告，下次要讲这个分开是什么。有一个天上的你的人生，有一个地上你的人生。你地上这个人，你的人生跟你天上那个人生，就是神册子上面那件事有没有接轨，有没有对齐，就决定了你将来站在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位君王面前，你怎么样面对你的未来。好，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啊。那下礼拜的事啊，下次跟大家谈的事，我今天先不提。我们看看第三个提问，第三个提问就是重生与新造的人生何者在先？我们刚刚也有人已经讲出答案了啊，就是先有新造的人生。神对你的救赎计划，不是在你信主之后，册子上就没写了，不是，在你信主之后。神已经为你信主之后的人生的某些重大重大的事件也写在了册子上面。我以我自己做例子，我有我自己的理想跟抱负，我就想成为一个工程师，我就想成为一个这个模拟工程师，我想要走这个电脑软件设计的这条路，我在大学是学这个本科。但是神忽然呼召临到了我，说你要奉献自己，我要用你，这一生要用你。我就面临一个挣扎，我信主了，信主人生是不是你就可以自己决定了？ No， 你若信主了，你是属于谁的？你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回来。这是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教会就是耶稣的宝血所赎回来的那一群人。那请问这个东西被你赎回来了，这个东西属于你的还是属于他自己的？啊， 属于神，谁属你就属谁。神没有属你，你是属谁的？魔鬼、撒旦、世界都是的，绝对不会属于你自己。人永远没有办法属于你自己，你的人生永远不会属于你自己，所以不要做梦。你要不是属于撒旦、世界，要不就属于神，你永远不可能属于你自己。传道书讲得非常的清楚，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你有没有权利 ？No， 你没有生命的权利。一个疾病来到你的身上，你尚且没有权利说"我不要生病"，生病了，病菌了，离开我，他离不离开？不离开，你还是要去看医生，用药把它弄，用药让他离开，你也受亏损。但是这不是人生的律，你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生。所以你就看到人生是多么的严肃，以至于我们太轻忽它了，就只看眼前我们的需要啊。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好，那么新造的人生先有在神的册子上，所以圣灵在叩你的心门的时候，你开了心门了，神知道你会信主的。好，那神也知道有些人他们不会信主的。好，这个是大前提，我先摆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再跟你谈。所以我们重新认识这个最基要的真理，就是说神，我们的人生跟新造的人生啊，我们的重生跟新造的人生，我们怎么样来看它？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那这边啊，有很多人讲哦，预定哦，这个命定啊，这个预先知道啊，这些我讲我今天不进去讨论。但是我要告诉你，预定跟预先知道不一样啊。神预先知道这个人不会信耶稣，有没有命定他不信耶稣？没有，神预知。我们常常把预知跟预定啊混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误解了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是神预知，但是预知有没有弹性？有没有弹性？有。预定有没有弹性？没了。所以我们讲预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但是预知你可以很多的揣摩。比如说我今天开车开车开到一半，啪，轮胎爆了。神啊，你预定我今天爆胎是不是？不是，你预知我今天会爆胎，这个思想就对了。然后你的祷告就不一样了，神啊，你为什么命定我今天这个爆胎呢？但是你如果说神啊，你预知我今天爆胎，我就不着急，我等着你让人来帮助我。祷告不一样，心情不一样，撒旦就拿你怎么样？没办法。撒旦就喜欢用一些神学家，就把一个预定论灌在你的思想上面，作为你的冠冕，你就活在预定论里面，你还不知道预定跟预知是不一样的。好，我今天不进去谈哈。那么重点在基督里。好，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神需不需要预定他自己要做的事啊？需不需要预定啊？不需要啊。神万事按他的旨意运行，他不需要预定啊。但是神的预知你必须知道。好，所以基督在创立世界也是被神预先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那预先知道这个字呢，是在什么什么之前的这个介系词跟知道这个动词合成组合成，而这个组合是一个完成式，就是换句话说，神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那你就觉得很奇怪了，这个耶稣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那你要知道这句话不是讲耶稣基督，是讲什么？是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件事情，不是讲基督。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需不需要彼此知道？需不需要彼此知道？你需不需要知道你的心脏？你跟你的心脏是一体的，所以知道这个事情在三位一真神的本体里面是不需要谈论的。所以这个不，保罗不是在谈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这好像跟人一样，基督不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地方讲什么呢？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说，就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说神的预先知道这件事情 基督在创立世界被先知道是讲到基督在末世显现这件事情，这个救赎这件事情是预先被神知道的。那预先被神知道不是讲基督，是讲信耶稣的人。所以这个启示如果来解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得救赎是在基督里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而且在创立世界以前无所不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无所不知的三一神就已经知道我们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不是那个日子定了，而是你会发生在你身上，神知道你会信。所以神一次找人来跟你传福音，你没有理他，第二次再找一个人来传福音，你没有理他，有一天你终于信了，那这件事情在神那里神早就知道了。那么你说，那如果这个人神知道他不会信，但是有没有机会啊？预知有没有机会？预知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命定呢？预定呢？预定就不能改变。所以你要知道，很多人神知道他不会信，但是他怎么会信呢？神如果知道这个张三他不会信，那么神爱不爱他？神爱他，对不对？那神爱他，好多人去向他传福音，他还是不信。但是就没有一个人能跟神祷告，让神把这个人怎么样带回他的救赎里面。所以你为一个不信主的人祷告，你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神他预定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好，我们看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请。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神爱世人就是让耶稣为我们而死，没错，但是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的信心在这方面啊不够完整，但是你要把这块图片把它拼上去，让你的信心可以更完整。所以我们对大卫对人生的洞察来看，每一位被生下来的婴孩在没有成型之前，在神册子里已经把他日子上的那些重要事件都已经写上了。那每一个都会在某一个日子里面接受耶稣基督，脱离罪的权势，不致灭亡，反而得到圣灵的重生，并且有了永生。不但如此，将来可以进入新天新地。神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不会接受耶稣的救恩。好，我们刚刚提了，我们等一下会跟你分享这个领域。所以彼得大胆地说什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站在什么立场讲？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站在这个角度讲，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为什么？你不信主的那位阿姨、叔叔、伯伯、公公、爷爷 ，whatever 哈，请问神册子上有没有他的名字？到底有还没有？你相信？好，那你怎么祷告？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办法成为你祷告的一个动力，一个确据，就表示我们的信心还不够坚固。好，那我们来看看彼得这样的宣告，因为他相信这一群人，他们可能还有家人不在场的，但是这一群人，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为什么？救恩发生了没有？册子上写了，耶稣基督也为你死，为你复活了。请问成就了没有？成就了没有？只差哪一点？临门的一脚是什么？你接受。昨天讲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这么简单。但是就为这个日子，你的信心是，他可能不会信啊。我跟他传了那么多福音，很多人跟他传福音都没有信啊。我再去跟他传会信吗？彼得怎么说？他一定会信。如果他一定会信，你传福音的方法会不一样。好，我今天不讲传福音的方法，我们以后会讲哈。但这个大前提你要弄清楚。所以我们很焦虑，我的家人还没信主，我的配偶还没信主，我的孩子本来信主，现在又远离主了，那你就不晓得该怎么办，就在主里面很焦虑。这个焦虑对于你的服事，对于你的传福音一点帮助都没有，只是让你陷入更深的焦虑而已。好，那么重要的是什么？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那么这样，那写在册子上的那个救恩就会临到这个接受耶稣基督人身上， 他就会在人生中的那一天与生册子上的那个日那个得救对齐了。好，那么并没有，神并没有预定任何一个人灭亡。所以神有没有预定你那不信主的亲人灭亡？没有。所以我常常说啊，这个很多人说你不信耶稣会下地狱，这句话是错，错错错。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下地狱，不是因为你还没有信耶稣下地狱的，是因为别的事情。好，所以没有预定任何人灭亡，而是预定人人都得救。所以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写得那么清楚，为什么我们还会觉得说这个人不会信主？他不会信的啦，好多人都跟他传了，我还带他去参加某某某某有名传道人的聚会，那个传道人为他祷告，跟他讲了很久，他还是不信。你也很失望，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我们误解了神，神不是预定他不得救，神愿意他得救。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神的册子上都写着每一位亚当的后裔，关于他们得救而不自己承认的那个日子和时候。但是人不相信，不但听福音的人不相信，传福音的人也不知道，甚至因为不知道而不信，所以没有信心。没有这样的信心的大前提，这个人神爱他，爱他不是只有耶稣基督为他而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他而死？因为他的名字写在哪里？神的册子上面。这件事要不要应验？要。但是谁来决定？他要决定。这样懂这意思了吗？所以我们的传福音的那个大前提是，你根本就没有神册子上他的名字这一块，然后他很多人向他传福音，他不信，所以你也觉得他不会信，那你就试试看吧，死马当活马医。这个人我告诉你，他真的是不会信，因为每一个人来向他传福音的都是这样的态度，那他的心就越来越刚硬。对神的爱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死。哎，好奇怪啊，我也没叫你为我死，你干嘛为我死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是你为什么一定要为我死呢？我就为我自己死就好了，为我的国家死啊，为我的爱人死啊，对不对啊？为什么是为什么而死啊？耶稣为我死到底是为了什么？哎，因为耶稣爱你啊。感受不到，感受不到。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他，神爱你，他有证据的。哦，你看他会不会有兴趣？你不是跟他讲耶稣爱你，你说神爱你有证据的。好，我们回到我们信息，我不讲传福音的方法哈。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些人沉沦，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请注意这句话，会看到他的名字从册子上被涂抹。所以我们看看摩西的祷告啊，摩西祷告。跟诗篇六十九篇和启示录来看这件事情，摩西怎么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怎么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册上涂抹谁的名。不是说摩西你叫我涂抹我就涂抹，不会。所以摩西是不是？嘿，我知道神不会涂抹，所以我做这个祷告。那摩西也太诡诈了，神不会拣选他的。这是我们后世读经人读，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去了，你知道吗？你要把圣经的经文的意思读出来，你就知道摩西他相信什么？相信他的册子在神的，他的名字在神的册子上，所以他愿意拿自己的名字被涂抹来换得以色列人的得救。这个态度神喜欢，但是神的真理是我不会涂抹你的。顶多你就不能进迦南而已嘛。好，那么摩西相信自己的名字是写在神的册上。好，我们来看看六十九篇这位诗人，预言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的会中。请问，诗人相信这些人的名字本来在哪里？
册上，
在册子上面，记录在义人的会中。他相信这个件事情，所以他求神把它涂抹掉。好，那么第三个，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请问生命册上有没有这位得胜者的名字？如果没有，那干嘛要把它涂掉呢？这样你懂这个意思吗？神命定把我们的日子都写在上面，那么这些都是得胜者。那他的得胜有没有成就在天上？ 成就了没有？成就了。但是有没有临到他？没有。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我的座右铭，参与就有未来。你要参与，因为你参与不是参与大华生命的灵粮堂活动去地区走导啊，这个参与我当然很高兴，但这个我讲的是更重要的参与，参与神的国，你就有神国的未来。你没有参与神的国，你不会有神国的未来。我刚在敬拜的时候，师母提到我们被拣选成为狮子王了，我心里就有一个挣扎，我说我今天讲到要不要提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提一下。你如果来到大华无生命灵粮堂，你如果相信神拣选我们成为狮子望楼，而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狮子望楼的任何的活动，我告诉你，将来在册子打开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名字被划掉。为什么？没有接轨，懂我意思吗？这个叫参与才有未来。那个未来在哪里？未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未来在永恒的里面。你人生的未来神早就定好了，但是那个未来决定在你，决定在你。我这样讲虽然非常的严肃，所以我刚刚有点挣扎，但是我想还是讲好了啊。所以你才会知道，你来大华我生命要灵粮堂，你要知道这个教会在干什么，这个教会往哪里去。你上一步你到了一个 gate， 你到了一个飞机上面，你要知道这个飞机飞的地方跟你的机票一不一样。
嗯，
懂我意思吗？你既然来了这里，你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要不要跟？你不跟你就没有参与。原谅我这么说，你没有未来，你换一个教会好了，你到别的教会去。但你到别的教会还是这个样子，那个教会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反正就进去嘛，礼拜天去就是了。那边很热闹，人也很多啊，敬拜也很棒，这些都好。但是问题是，那个教会要到哪里去你不知道，恐怕那个教会要到哪里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叫意向跟使命？那是神给我们的方向，一定要往这个地方去。你看我们就是一直在往前走。那么你就看到说，你加入一个教会也好，那么你参与一个活动也好，你一定要知道它在你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所以说我们延伸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必须把它讲了，不然这个信息讲一半也不好哈。先有赦免册上的得胜者的名字，还是成为得胜者才有册上才有名字呢？
册上名字，
册上已经有你这位得胜者的名字。所以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而死，胜过死亡，让天上那个得胜可以怎么样成就在你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死跟复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神没有命定我们失败，神也没有命定我们这个放弃，没有，神没有这样的命定，而是我们自己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就是神的册子上面有我的名字，那神啊帮助我，让我可以跟你册上所写的那个我对齐。你的人生把你分开，你地上的人生不等于天上的人生，你必须让你地上的人生透过神在他的册子上面写关于你的人生的那些事情，你要寻求这个，然后让你的人生可以被改变，跟天上的人生怎么样对齐接轨。我不敢说你365天、3650天、36500天的日子啊，你天天都跟神对齐，我不是这么说，而说那个关键的事件，那个重要的事情，你是不是抓住了？你是不是知道？你是不是明白？而是你是不是就在那个里面？所以这个我不能告诉你，必须你自己跟神祷告。我就把真理告诉你，把圣经的一些原则告诉你。所以如果说得救是因为被拣选，那不得救的人就跟神说：“你没有拣选我，所以我不得救啊！你怎么能够叫我下地狱呢？”因为你预定我下地狱吗 ？No， 这不是圣经，是神学家掰出来的。真理不是这样的启示的。所有父母生的孩子，在神的册子上已经记录了他得救的日子，或者得救的这件事情。如果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拒绝了福音啊，拒绝得胜，比如说你不肯饶恕，你就是不肯饶恕，那么将来你必会亲眼看见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啊，在审判的时候，神会把两本册子放在那里，一个是什么生命册，一个是什么行为册。所以羔羊的生命册是很重要的啊。那么羔羊的生命册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生命册的人就必须有羔羊的宝血，这个日子才能够到他的身上来。第一个要怎么样？接受耶稣，对不对？接受耶稣之后还需不需要羔羊的宝血？还需要。做什么？做洁净我们，让我们成圣，能够继续跟天上的册子上对齐。 所以说灭亡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面，不是的，是因为写在神的册子上面，是不是神要这些人灭亡，神写在册子上面就证明神爱他。神啊，我都不知道，哎，你爱我，我都不知道。那讲很多，神就是把册子打开，你看你的名字在上面。哦，你那时候在大华我身边灵粮堂，你看我给你安排的一些事情，你都没有参与啊。那很多事情你没有做啊。好，那你很多的罪你没有去认啊。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很可怕的，神把你的名字从生命身上涂抹。你不要不相信这件事情，圣经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你必须相信，你才能谨慎度日。甚至于启示录最后怎么说？我像听见这书上一切这个预言的，怎么说？若有人删改或加添这个册子上的，加添的话，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怎么样加在他身上。若有人从这书上删去什么，神必从什么地方删去他？生命册上删去他。请问他名字有没有在上面？有。你名字有没有在上面？感谢主。但是将来会不会在神面前把你涂抹掉了？你有没有把握？好，所以你怎么样为你那些不信主的人祷告，孩子啊或者亲友，他们册子上面在，他们的名字在哪里？生命册上面。你跟神祷告有没有信心呢？神啊，你已经写了他们的册子，他们日子还会度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现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求你帮助我怎么样得到他们。那你要怎么样跟他入手呢？你怎么样让他能够跟你谈天上的事情？有很多的方法，我不能告诉你，你懂我意思吗？你需要求神，神会告诉我。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你碰到长辈，那你总有表姐、表弟、表妹的嘛，对不对？假设啊，哎，这个什么亲戚有什么？我就一下想不起来哪个比较好，阿姨啊，或者姑姑了啊。哎，姑姑，我那个大表弟怎么样啊？姑姑说，哎，他又要离婚了，啊？真的吗？我是假设啊。真的吗？那怎么办呢？年轻人吗？像不像？啊？那你要怎么说？我有办法。你敢不敢讲？讲了再说。这叫信心，不是相信，相信你，相信神，神会，因为这件事情神在看，你懂我意思吗？你说神啊，我今天可以跟我这个亲戚站在这边讲话，你一定知道，那你一定要帮助我，今天就能够把他带，不敢说带他信主，你说今天就能够得到他。好，你说我有办法，那什么办法？那我们再约一个时间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不太容易谈这个事情，那我们再约一个时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祷告。
为他祷告。这是我的策略了，就是说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再给你约个时间跟你谈。那他会不会愿意跟你约时间？会啊。他的儿子怎么样？他儿子要离婚了，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说你有办法，他想要知道，他会跟你约好的。那这段时间你就扮演谁的角色？以斯帖的角色。这样懂这个意思吗？以斯帖的角色是，哎，谁的这个是什么？以斯帖的角色是什么？当然我讲近视可能你有压力，就是祷告就对了，很认真的祷告。祷告什么呢？等神工作。这样懂这个意思吗？不是祷告说，哎，赶快看看书，什么方法传福音好，哦，哪个人见证，哪一本书好啊，赶快就寄给他。 no， 就不要用这个方法。这段时间你要求什么？求神好像那一段时间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让尼布甲利撒王亚哈随罗王怎么样睡不着。哎，这个不是出于神吗？对不对？睡不着又怎么样？又翻了这个册子看，看着看着说，哎，莫迪改，我有没有赏赐他？那个太监说，没有，你没有赏赐他。哎，神做工了没有？做了，对莫迪改有印象的，对不对？好，那么时间到了，那么以斯帖这段时间神给神工作的时间。所以你说啊，主啊，这个姑姑他的儿子，我的表弟啊，这种事情你都知道，所以呢， 有一段时间跟他约几号，约几号，我现在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主啊，我就为他祷告，这几天你就一直为他祷告啊，求神做工，求神做工，那也在你身上做工，给你话，给你策略，让你知道怎么样得着他。我想我这个只是举例，我不敢让你成为一个标准哈，不然你学着行，到时候不能成就的了哈。我是举个例子给你，因为我们向人传福音，一定要跟他从关系入手。关系不是说你跟他的关系，而是说跟他有关系，不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他最难处的是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他遇见每一个人，他都在解决那些人的需要。这些人都因为需要来找耶稣，但需要解决，他们就离开了耶稣。今天我们不能这样子。如果他真的是来了，那你跟他谈，啊，你可以求神给你智慧，让你知道怎么样跟他谈。所以我们将来啊，在这个啊，从圣经中寻见真我这样的一个课程里面，就是帮助你。我们前面课程已经上完了啊，敬圣的课程我们还没开始上。那我想等创造讲完了，我才跟大家一起上，因为跟创造有关系。那今天就讲到你需要穹苍之光，在你身上能够让你说出来的话，使那个人可以归义。啊，所以我今天多讲一点传福音的事情。那并不是讲到说不是开一个传福音的课程哈。好，那我们如果得救了，是因为我们与册子上神的记载，耶稣基督的救赎对齐了。那么我们在新造的人生中，是不是也应该与神所记的在基督里面那个新造的人生对齐呢？你不只能只对齐到耶稣基督救你，那耶稣基督救赎你之后，神的册子上还写了很多关于你的日子，包括你信主之后你该怎么办。我不敢说信主之后每一天神都写在他册上，我不敢这么说，而事实上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神不是操纵我们，但神会给你信主之后的人生的几个关键是重要的人生命事件给你，而这个事情神已经做好。我敢大胆地告诉你，你来到生命和灵粮堂，我相信有神在册子上给你写的一个机会。你不要白白在这边做，不要白白在这边，你要参与这个教会里面，跟着我们一起祷告传福音，不要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徒而已，千万不要这样子做，这对你没有好处的。你可以在你的人生当中把你的家庭建立得非常丰满美满的一个大家庭，但是那一天你站在神的面前，看到神把你的名字从生命身上涂抹，那是何等遗憾的事情，那是何等遗憾的事情。那你说得救了，神没有不救你啊，救你了没有？救你了，但是你没有把你的路走完，到了那一天，神不再是怜悯的神，神不再是恩典的神，门已经关了。所以这个道不太容易讲，但是我还是把它讲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为这个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下篇信息跟大家谈这个穹苍人生怎么互动啊，就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生的法则。那么我不是讲方法，讲一些原则。今天的原则很简单，你就是相信所有的人的名字都在神的册子上面，而这个册子的名字如果没有完成的啊，这些名字会被划掉。不要说我到天上做个扫地的就好，那不是神给你的命定，你必须把那个命找到。没有灰尘，都是黄金街碧玉城，对不对？还有你过去的生命事件一定要处理，因为从过去的生命事件在处理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神在你身上的一些啊关于你的日子，因为那些日子已经发生过了，因为你不知道，但现在把你带回去的时候，有一些生命事件会让你知道跟你有关系。就像我自己也是一样，有些生命事件我带回去之后，我才发现哦，这件事情神在塑造我，但是我用了错误的方法，所以有一个错误的结果，那我现在就求神帮助我改变过来，那神会做，我整个人就会被改变，个性各方面都会被改变啊。那这个你必须亲自跟神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那我们以后的课程就是这样帮助，让你可以从你过去的生命事件里面来发现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透过你自己的形象样式、父母的形象样式，让你可以更确认神在你身上的模造是什么，所以让你的人生可以不再一样。好，我们今天花了蛮多的时间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名字在神的册子上来感恩，我们也为着今天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 求神不让你惧怕，而是让你敬畏他，我们更以敬畏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们不相信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相信神册子上的日子，你的生命事件，你要让它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你的人生当中。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只有神可以告诉你。但是教会可以帮助你从你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来揣摩神或许在你身上有这样的心意，让你可以有一个祷告的方向跟神祷告。教会的帮助就是到此而为止，以外就是为你代祷。那你自己一定要为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很认真的态度，不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再是住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吃什么，不是要如何去养你的孩子。如果你有可能告诉你的孩子，当他还年幼的时候，让他知道他是神的拣选，他在神的册子上有他的名字，让他从小就知道，好叫他一生敬畏这一位把他的名字写在他册上的神。神会做工的，不要担心。但是我们常常给孩子的那种教导，那种传承是错误的，是属世界的，所以神没有办法工作。孩子就这样子流失掉，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但他永远不知道神爱他，他一生的日子重要的事件都已写在神的册上。你可不可以跟你的孩子谈谈这些？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做父母是如此，做神的儿女是如此，我们就是传承神的生命，传承神的道，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跟我们一样，将来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进入新耶路撒冷，一起在新天新地里面来服侍神。好吧，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家祷告，为自己不信主的人祷告，不信主的家人祷告。啊，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你的思想跟神对齐了，我相信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去领受神给你的带领，你会很清楚，神也乐意跟你同工，让你所爱的家人能够早日的归主。不要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救他救他救他，这样焦虑的祷告神会听，但是神爱莫能助，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为我们弟兄姊妹们祷告。主啊，这样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以敬畏的心来面对在你册子上所写关于我们的日子。主啊，也是我向你祷告，为我们弟兄姊妹们仰望你。主，我们一起同心的奔向标杆的时候，主啊，没有一个人是失落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岔路的。主，让我们一起能够达到你给我们的标杆，每一个人的人生也都达到你的标杆。主啊，好叫我们可以一起在永恒的里面，仍然像现在一样，我们与主永远的同在。主，我们期待你在我们人生中来做改变，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来做启发。主，让我们全家一起奔上这条锡安大道，一起奔向永生之路。主啊，虽然路是小的，门是窄的，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办得到，你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为我们没有得救的家人亲属来祷告。主啊，当彼得跟你说，主啊，这样谁能得救呢？主啊，你告诉我们，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我们赞美你，没有一个人是不得救的，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你救不了的。主啊，我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去接触这些他们所爱的家人亲朋好友的时候，主啊，这样的信心要带下你的救恩，就临在那个人身上。主啊，愿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五七八一年的祝福。主啊，我们要听到全家归主的祝福。主啊，不只是全家归主，我们的亲朋好友都要归主。主啊，不一定都要加入大华府生命和灵粮堂，但是都加入神的国度，都在你的家里面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仰望你，仰望你恩待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今天这些时间一起来分享，愿你的名得着荣耀，也愿我们得着造就。主啊，你仆人又有些地方讲得不够清楚，主啊，或者甚至于讲错的，主啊，愿你赦免，愿你怜悯，让来修正我。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保守我们这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活在你的恩典中，活在你自己的预知的当中。主啊，让你在我们人生当中引导我们，在我们的脚步里面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健康。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